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不是牧师哈，我也不是那个这个bulletin上面写的赵向恩长老，应该再加三个字哈的太太，我是他的妻子。那么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很长哈，那么因为你没有打出来字幕，所以也许你们可以先看一下，不要你们读哈，你们先看一下，让你们稍微熟悉一下。我今天要讲的，其实我最主要的是最后一节，那里讲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的题目就是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这是在23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有一个目标，他做什么事情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们知道在心理学上哈，有一个名词叫做目标导向，有一种人就是目标导向的人，你们知道是哪一种人吗？就是男人，大部分的男人都是目标导向的。女人是什么？女人是关系导向。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看一个男人哈，他进一个商场去买东西，他没有进去以前，他心里已经把他路线画好了。他说我要到二楼去买一本书，然后我到三楼去买一个电脑的配件。可是女人呢？不是，我们常常去商场，我有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两个女儿去逛了大半天回来，我先生说哎，他以为我们会大包小包，他正在准备为他的信用卡那个心疼呢。哎，他说哎，你们怎么没买东西？我说对呀。他说你们逛了大半天就没有买一样东西吗？我说我们不是去买东西的。他说那你们去商场干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去逛的。所以女人是逛商场，因为我们是享受那个逛的乐趣。所以我可以跟女儿，我们试穿很多衣服，我们挤在一个试衣间里头，大家互相评判一番，好说不行不行又脱掉了哈，然后再换，然后我们可以去喝咖啡，吃甜点，混了大半天回来，我们非常的快乐，因为这个关系得到一种满足。可是，在男人来说，他说你没有目标，他们一定要他去商场一定要有一个目标，要买东西哈，这个是很明显的。那么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刚才读的哈，福音传福音是他的一个目标，是他人生的目的，是他工作的目标。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应该有的人生观，因为这个目标好像就是我们 GPS 或是你用那个 Google Map， 它都会打上那个 destination， 你的目的地。你打上以后哈，不管你怎么走。有的时候你绕出去一下买一个牛奶，或者是呢又停下来买一杯咖啡，或者是你走错了，有时候你转太快了，他不管怎么样最后他还是会把你导向你的那个目的地哈。那么这个是保罗的，当我们人生有了定位以后，你的生活有目标以后，你就能够专心能够向前走哈，你才能够忍受道路上的一些辛苦崎岖，或者是一些灰心的事情，你还可以继续的往那里走，而且你会渴望为了主哈，你就摆上的更多。所以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很明显的有几个地方哈，是保罗的这个对不起哈，不晓得好。好，保罗在这里表现有七次是有目标的意味的短句。第一个，他是在18节说：“我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叫人，这是他的目的。”第二，然后呢是为要多得人，19节，然后为要得犹太人，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这是他的目标。然后20节说：“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21节：“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22节说为要得软弱的人，21节，然后22节说无论 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哇，这么短的经文里头有七次他说我为了什么，我为要，为要，为要，很强烈的一种目标的一种导向。所以当我们当传福音成了我们一生的做一切事情的根本的一个原因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有目的，我们的生活就有重心。当你生活有重心的时候，你的行动就会有热情。所以在现在有一个流行，其实已经很久了，不能算是现在流行的，有一个词叫做发烧友。这个是从台湾开始的哈。有一次我回台湾，我就听我说什么发烧友，发烧了哈。原来他的意思就好像现在的所谓的粉丝，就是很热衷一件事情，他主要是讲是对一种事情特别狂热，所以他们有股票发烧友，就整天就是在那个号子里头在里面弄股票的哈，有赛车的发烧友，有电玩发烧友哈。那么我们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手机发烧友，每一个人都是人手一机哈。我们昨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远远的来哈，她就在那边讲话，我以为她跟我讲话，我就跟她打招呼嗨，她头也不抬，后来发现她有一个手机，就是她是在跟手机里面的人讲话哈，我就自作多情还跟她打招呼哈。那么我记得我们带短宣队出去的时候，我们在上海办在浙江办了一个英语夏令营，就那些孩子们来报道的时候，最痛苦的一件事，他们最抱怨一件事情，就是要交手机。每一个人呢，都像把那个宝贝掏出来一样，哎呀，那个叫他们交哈，你不交你进不去，你一定报道的时候都要把手机都放在那里，一个大篮子你就得放上去。哎呀，很痛苦，那些孩子啊，就恨不得要跟他 kiss goodbye 哈，就是依依不舍把那手机交出来。所以他们一把手机交出来以后，好像就感觉整个人掏空了，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不晓得要干什么了。当然少数，我们发现有少数的例外，后来原来是有人举报哈，有些孩子他有两部手机，他们交了一部哈，那个兜里还塞了一部手机哈，后来有人真是嫉妒的不得了，就来举报了哈。后来我们再搜一次哈，真的还不少小孩子呀，孩子们是最大的是十七八岁的，就初中生跟高中生，很多就带两部手机来的哈。那么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是这样子哈，就是手机发烧友，让我们，我不晓得你的生活里头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或是有一个人哈，让你神魂颠倒啊，让你废寝忘食啊，让你觉得那可能是一个嗜好，可能是一件事情哈，但是可能是一个东西，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为福音发烧，而不是为电玩、为电脑、为 Internet 发烧。所以传福音是不是你全心投入的一个对象？是不是你生命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啊？所以我们看保罗一点都不隐瞒他的热情和他的委身。好，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哈，来分析一下，就是保罗这里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然后他说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所以或许我们乍听之下说传福音本来就没什么可夸的，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看哈，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会隐藏着一些动机哈，我们会想要夸自己，想要炫一下，有些人就是要炫自己的本领，自己的恩赐，他觉得传福音是我发挥恩赐的一个舞台。也许我们喜欢别人夸我们，说哎呀，你看他多么有一颗爱灵魂的心。也许我们也会夸夸自己，拍拍自己的肩膀，说我是在为主收割庄稼，我是在为神国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保罗他看得非常清楚，他传福音只是做他分内，他本分内当做的事。所以圣经上说，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唯一可以夸口的不是自己，而是主，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所以你要别人称赞你啊，你不要自己去夸口， 你们有没有碰过一些人喜欢在就吃饭的时候啊或者什么，他喜欢在人群中一群人，他讲什么最后都讲到自己，然后呢就要把自己夸一下，这种人你很快就会怎么样，就不耐烦听他讲，因为你夸口要让别人来夸，那个口才那个东西才值得夸哈。所以圣经上也讲说，我们说保罗自己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为主传福音算不得什么值得夸口的，不是什么奉献和牺牲，因为保罗说这不是我自愿做的，我所以传道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所以这个是不得已，基督的爱在他心里头让他看到灵魂的宝贝，他看到福音能够带来的奇妙的救恩是人得救唯一的道路，所以他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把许多人的灵魂置于灭亡而不顾。所以呢洛克是 John Knox 是早代的一个教父，他说过一句话，我翻译一下，他解释这节经文，他就说，我所选择做的事我可以要求赏赐，就是说我可以做可以不做，但我决定做了，那么你可以给我奖赏，但是我不得已而行的事我就只是在执行任务而已。所以传福音是你不得已要做，你非要做不可的，因为这个是神交给你的一个使命。所以当你在执行任务，一个小兵他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回来他不能说哎呀我应该得赏赐，所以他的长官一定说，是你该做的，这是我指派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是你应该的，有什么好得赏赐的哈。所以就像这个Knox 他讲的，他说我是执行任务。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有人说哎呀保罗是不是不太甘心去传福音，他一定心不甘情不愿被推到这个宣教工厂去传福音，不是的，保罗不是说他不愿意，但是他说我是不得已，这个不得已在原文的意思是说被怎么样，被人家推了一把，被驱策，有一个东西在后面推着你，在赶着你，你非去不可。所以这个原文就是说你被需要所驱策，所以由不得你自己做或是不做啊。所以使徒传福音他是受了主的托付，就像我们像美国人常常说一句话 got to do got to do， 你怎么翻 got to do got to do， 你该做的就去做，不管你喜不喜欢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家族很大，我先生有九个兄弟姐妹，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每次家族团聚的时候，这十个人有他们的配偶，有他们的儿女，然后有他们的孙儿女啊，四代同堂，所以单单是这个我们的下一代是27个啊，就是这十个儿女生了27个那个孙。但是现在这些孙都开始生孩子了，也很恐怖哈。那么这不可不就很难算，所以我们每一次家族聚会四代同堂就真的是40多个人。那么我很不喜欢参加这个家族聚会，因为这里面的这个我觉得口舌是非很多，你想想看，我们这五个，我这五个小姑大姑再加上我们这些妯娌，就十个女人的战争是很惨烈的哈。所以我就对这个家族的团聚我不太有兴趣，所以我常常不愿意去，有的时候该去了我就说哎呀今天下雨了我实在不想去，哎今天我有点头疼我不想去，然后我先生常常讲一句话，他说 got to go got to go， 你该去的就要去，为什么，这是一个义务。我的婆婆很奇怪啊，她非常的期待，他跟我公公一样，他们非常期待这种一年就几次两三次，非常期待这种大团圆，因为他喜欢儿孙满堂全部都来了，而且那么多人哈，谁来了他不知道，谁不来了他就记住了，而且一记要记好几个月，你下次再去看到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上次为什么没有来啊？所以呢，因为他很在乎，他觉得少了一个就不够圆满了，所以团圆 什么叫圆满？就是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孙子、每一个曾孙都到了，他就觉得是一个完满。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尽的。所以我每次去家族的团圆，我没有什么可夸，我不能跟别人说，你看我多孝顺，我这个媳妇儿多么孝顺，不能。为什么？因为这是我当做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也是我们当做，没什么好夸的哈。那么这节经文的下半节哈，比较难解释哈，就是比较难解释啊，因为保罗在这里说，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个有祸是什么哈？那个 Campbell Morgan， 我翻了他很多的解经的书，他在里面哈，我常常喜欢偷他的来讲道哈。他在里面呢有解释说，有祸不是说刑罚。我们想说，哎呀，这个大祸临头，你知道神不会降灾祸给他的儿女，神不降灾祸给你的，神爱你，你会不会降灾祸给你的儿女？不会的，你的孩子有时候不听话，对不对？啊，你顶多打他一下，或者是惩罚他，你不会降灾祸，神不降灾祸。那为什么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里的有祸不是指刑罚，保罗这里的有祸是说，我觉得很 miserable， 我觉得很愧疚，很难过，心里过意不下，好像觉得有一块石头在那，我该做的没做，这个是有祸了。所以有人讲，常常说，哎呀，神未免太严厉了，我们不传福音，神就会罚我们。还有人会讲说，神怎么罚我们？他们很害怕。有的人说，神会不会收回他的救恩？因为我不传福音，神把救恩收回？不会的。但是呢，保罗说他会觉得不舒服，良心不安。他说，因为这是神托付我的，我受这个托付所捆绑、所约束、所控制，所以这个托付已经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如果在这方面失败，那就是很可悲的。这个就是 woe to me， 很 miserable， 就是很可悲、可叹的。所以耶利米也有类似的经验，我们看看他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他的感受。好，来，一二三，我若说我所以耶利米说，他如果不提耶和华的话，不奉他的名讲论，他心里好像有火，这个也是发烧友啊，发烧了哈，心里头有火，而且他骨头里头闭塞在他骨中，所以他不能自己，他忍不住，他非要去做不可哈。当这个火在你里面燃烧，如果你假装不知道，或者置之不理，那你的日子不会好过，因为神不会放过你。这个火会不断的燃烧，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记得我带短宣对，一共连着八年哈，带他们出去，这里面我就看到有一些孩子受他们不一定真的对我们短宣的对象有什么贡献，但是对他们自己有许多的好处。有好几个他们后来就进入了全职的侍奉，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就回来以后，她决定大学毕业后要去读神学院。那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看到了这个福音的需要，他说我也看到了传福音本身的一种乐趣，一种给我带来的满足哈。他说，我知道我这一生如果我去做别的事，我就不会快乐，因为里面有那个火在烧我啊，里面我感觉到有那个神的那种驱策哈。这就是保罗说的，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的那个有祸的意思就是不好过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看传福音也不是这么恐怖的哈，这么可怜的。因为这里讲说，你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就已经托付我了。所以呢，你如果甘心的话，你就有什么，有赏赐。然后我们看看哈，这个赏赐是什么。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福音的传福音的权柄。这句话也是比较难解释的哈。我以前 小的时候或是年轻的时候读这一段经文，我也觉得有很多的困惑，但是现在慢慢我比较懂得了哈，比较稍微有一点了解。所以呢，本来我们做你当做的，我前面说你尽义务，你不需要有报酬，但是呢，当你甘心乐意去做的时候，这个赏赐是因为你尽责了而带来的一个结果。保罗这里说他的赏赐是什么，最后他这里讲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让别人能够白白的不花钱的得福音。我们以为哈，保罗是说哎呀，我甘心的去传福音，神一定给我很多的赏赐，让我好好的享受各种的各方面的一些福分，世人想到的福分。但是很意外的，我们发现这个赏赐跟保罗个人的利益没有关系，保罗连这个赏赐都是跟别人有关的，都是别人的利益，让别人得到福音。所以这是他从他的工作中间得到的一个赏赐，就是他看到他的结果，他看到他为神所结的这个生命的果实。我想你们中间有一些人认识我的女儿哈 ，Emily， 我们家老三，我的小女儿，她现在在香港做宣教士，很不容易啊。香港现在这个动荡的这个局面，那么她前一阵子去非洲，她从非洲回来，她上个礼拜在我们教会做见证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哈，她没有跟我讲过。她说她这次四月份去非洲的时候，他们的任务之一哈，就是去探访一些妇女，因为他是在香港的红灯区工作，专门去帮助那些堕落风尘的一些风尘女子哈，去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国外来的，从非洲的，从东南亚、南亚来的哈，也有一些从中国来的，真正香港的本地的不多，非常的寂寞，而且常常受欺压。有很多的苦处哈，所以他就去跟他们做朋友，送礼物给他们，然后带他们到他们的有一个中心来，他们为他们办一些 party， 送他们一些常抽奖啊礼物，然后带他们去 Disney 乐园，香港 Disney 乐园去玩哈。然后呢，就有一些女孩子信主了以后，就离开他们的工作，就住在他们的中途之家9个月，他们给他训练一些技术，所以我女儿还有他们的同工就教他们烤蛋糕、烤面包，他们回去可以开一个小bakery 哈。那有的学剪头发，然后还做那个裁缝。我女儿以前从来不会用裁缝机，现在做裁缝做得很好，因为她要先学才能教他们。他们回去可以开一个裁缝店，然后有教他们电脑就是他们自己可以选择，所以教他们做。很简单的 key punch， 所以他们回去可以找一个工作。所以这次我女儿他们有几个同工一起回非洲去探访，他们过去几年送回去，因为他们这个中途之家毕业以后就把他们送回去，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哈。那么远离这边的诱惑，因为他们觉得在香港很容易赚钱哈，所以就让他们回到他们都很甘心乐意的回去，因为他们带着福音的使命回去。这些人90%到后来都是他说他们去追踪哈，他去看了他们这次去看了几个女孩子，他们全部都还继续在教会里头。他说其中有一个是他2年多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最近回去，结果他们去他的村落去拜访他的时候，发现他变成了一个小学的校长。那这个小学是他自己开的。因为他们的村子的孩子都不去上学，他也从小没有受什么教育，所以呢，他们因为太贵了要交钱，所以他们交不起，都没有机会读书。他就把他的家开了，把他的院子，他院子很大，里面的地很空旷哈，把他院子变成了一个小学。所有的小孩，我看他的照片哈，有大概20-30个小孩，从3-4岁的一直到差不多12-13岁。14-15岁都有，全部在一起教他们认字，简单的教他们认字哈，因为他不愿意他们将来出去的时候没有一技之长，就很容易堕入到引诱里头哈。所以我女儿说她非常的感动，她看到她在上面教小孩， 他说我就想到这个校长，因为他还雇了一些雇了两个老师帮忙哈，有时候他们分组，他说他们都叫他校长。他说当然他的家乡人不晓得他在香港做什么，只知道他带了一笔钱哈回去，是他们是我女儿他们募款把给他5000块钱美金带回去的哈。所以但是他我女儿就说，我很难想象2年前我跟他在湾仔，香港的湾仔就是红灯区都在那里哈，湾仔的街上我第一次碰到他，那个时候他那个落魄的那个人生走到绝路的那个样子，跟现在我看到他在非洲的一个很那个偏远，他说他们要坐飞机，坐bus， 再坐再坐车，他以为到了就还要坐船哈，到一个那个好像丛林里头。他说我很难想象这样子的一个村落会有小孩子，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免费的，他就用他的钱来免费的受教育。他是一个校长，但是2年多前在湾仔的街上，他说我看到他这个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这样子的转变，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只有福音，不是你一个向上的心，哎呀我要那个洗手不干了，革新洗面洗不掉的，只有福音能够洗掉人过去的罪污。所以他说这个他在我们教会做演讲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他这样，他说我们的工作有很多的辛苦，碰到的很多，有的时候他们出去在街上传福音，一些很多的男人会调戏他们啊，看他们跟这些女人在一起就会调戏他们，有时候他们到酒吧到那些地方去也是会别人，那些男人都会用一些眼光来看他们。然后他常常听到这些女孩子的故事，他说我常常流眼泪，我变成耶利米了，一个哀哭的先知。他说我们常常流眼泪，因为听到的这个故事让你不能不感叹这个人心的这种恶，人世的这种险恶哈。他说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很难，可是但是在这样子的时分，当我看到了一个生命怎么转，我看到一个过去几年，他说过去一年他们送了5个女孩子，就是全部训练好的回去，我就看到他们怎么样的重新的，不但是自己生命得到转变，他们开始影响别人啊。他说这个是奖赏，这个是他们宣教士的待遇非常的少，他就是他的一些同学支持他，但是他说这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最有价值的地方，最大的一个报偿啊。好，保罗自己这里讲的哈，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传福音，我们有很多的权柄，在根据那个哥林多前书9章那里有提到，当时初代的使徒他们有什么权柄，他们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就是养生，他们传福音的人应该得到别人的供养。第二个呢，他有权柄带着可以结婚，可以带着他的妻子往来，还有他有权柄不做工，就是世俗的工作。可是保罗说什么，他说然我没有在道理受，这是圣经的规则哈，你在道理受教的你应该供应他，可是保罗自己说什么，我没有用过这些权柄，他放弃了。所以因为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报酬，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最大的报酬就是别人可以白白的领受，就不必花钱，不必买门票。所以教会是不能收门票的，因为这是白白的救恩哈。以前有过像那个 Crystal 有一些像观光景点的教会曾经想要过收门票，但是被攻击得很厉害哈，所以就没有一个教会敢收门票，因为福音是白白的。他说我也自己支帐篷，我不要教会为了我付代价，但是我可以让人，我的最大的报酬不是金钱的啊。所以当我们把福音带给一个失丧的人，弥补了一个破裂的人生，使一个步上歧途的人能够回归正轨，他受伤的心灵能够得到医治，当我们引导一个人灵魂归向基督的时候，这个报酬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任何的报酬能够跟他比。然后最后我再谈一下，就是 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保罗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做福音使者，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第一个是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保罗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没有人辖管，但是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什么？多得人。又是一个目标，他有目标的。我们知道保罗哈，他是生长在一个名门，他是名门之后。那么在古代的罗马社会，他们很严格的划分，有一种人是什么？两个阶层，一个是自由人的阶层，一个是奴隶仆人的阶层。所以保罗他是天生是生来是一个自由人，但是他甘心的换到那个仆人的那个阶层。所以传福音的道路就是一连串的舍弃，你为了更高的目的，有的时候你要舍下一些自己的权利、自己的方便啊。那么为了是要得到人，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不在乎别人的顶撞，我们可以甘愿放弃我们的权利自由，我们可以甘愿的为主受委屈，被别人误会，我们甘愿居卑微的地位，这个是一个仆人的态度。几年前我们到在那个韩国，我们在韩国开会，然后完了以后，他们的地主的教会就带我们去参观韩国的圣地。韩国有所谓圣地之旅哈，这很可惜，在中国现在没有。这个圣地之旅都是跟他们把历来的宣教士哈，有碑，然后有博物，有纪念馆，有很多的古迹。其实后来他们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宣教士的宣教士的墓地。啊，这个我们走到这个墓地，就是历来的在韩宣教士，可惜在中国都没有哈。这很多的早年的墓地，现在就文化大革命之后都被挖掉了哈。那么韩国人他们非常的有心，他们的韩国人的这些宣教士，我去了一个墓地特别小，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碑哈？碑都不到我的膝盖那么大哈。然后每一个距离很近，这个我就问，后来他们说这些都是婴孩的，或是幼儿小孩子的墓地。我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小孩子的墓地，这个跟自然违反的，对不对？你怎么有那么多？他说这些都是宣教士的儿女，他们夭折了，就是没有长大，他们就死了。他说根据记录，有一半的这些婴儿他们是在路途上，那个时候都是坐船三四个月啊，从西方坐船，不管是从哪里坐船到韩国的途中，暴风雨啊，或者是船上的那个生活颠簸，有一半的婴儿会在没有着陆的时候，没有进港口以前就死了。然后剩下的有很多还有年幼的孩子，是因为水土不服，他们成功登陆了以后，因为水土不服，因为传染病，韩国特有的传染病是西方没有的哈，所以他们因为这样子就夭折率非常的大。很多的有一些宣教士带了四个孩子走，四个孩子都是有的在路上，有的是后来死去的哈。所以我站在那天我站在那边看，下午我就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感慨。我就想到当初他们前仆后继一些宣教士，就是为了要打开这个韩国的福音之门。他们知道这个国家从来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是先锋，最跑到最前面的，就是要准备牺牲的。所以他们是为了传福音，他们甘愿舍下到一个地步，到把自己的儿女舍下，这个很违反人性的。我们做父母的知道，我们什么都可以牺牲，我们不能牺牲我们的孩子啊，苦也不能苦到孩子，但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儿女都摆上哈。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让我看到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福音的使者。我这里福音者不一定是全时间的，我等一下稍微提到，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带了这个使命，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哈，都是我们要甘愿的舍下哈。好，下面还有第二个福音使者的第二个身份，就是要有弹性。保罗描述就是说，像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什么样的人。所以保罗是在讲他的态度，他对待人，他站在一个体恤对方的立场来传福音。这不是说保罗就放弃他的 信仰，放弃他信仰的一些原则。也不是说保罗就变得好像跟世俗混杂，因为保罗他自己他是过一个分别为善的生活，所以这里不是说保罗好像变成一个变色龙啊，像什么样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哈，很相悦，这种人很相悦啊，看到人就随风转舵的哈，那么变成一个好好先生，只想要讨好别人，就不顾到圣经的原则哈。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灵巧像蛇，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保罗也说，我们要在善上，对不起，在善上聪明，要在恶上愚拙哈。所以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敏感度，而不是说打着一个福音的棋子哈，就是啊，你要悔改，你就是你不悔改，你不信耶稣，你就灭亡，你就将来下地狱哈。所以很多人就很快的就会有反感哈。所以保罗他告诉我们，他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哈，他第一个他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意思就是说他要迁就犹太人的一些观点，譬如说犹太人非常的在乎一个人有没有受过割礼。那么保罗他带着提摩太的助手提摩太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因为提摩太的父亲是希利尼人，就是所谓的希腊人，那他是外邦人，提摩太没有受过割礼，所以这些犹太人他向犹太人传福音，他说你看看你这个你的助手都没受过割礼，所以为了犹太人，保罗就替提摩太行割礼哈，所以他就是然后呢他说，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就是指那些所谓的律法主义者，那些他们被律法所束缚，保罗就迁就他们对于律法的一些坚持，只要在真理信仰上没有冲突，那么在执行律法的时候有一些细节哈，保罗就迁就他，为了是什么，免得他的福音的事工受到阻碍。然后还有呢，他说我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这个我那时候就想，那就无法无天了啊。但是这里的没有律法不是指无法无天的那种人，而是指什么，指外邦人，他们没有神的律法，以前的这个律法是指神的，从给犹太人从摩西开始给他们的诫命，他们的律法。所以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他好像不必受这些神的律法的约束，但是他的心中他有真理有标准，他有一个基督的律，有属灵的律来约制他，所以他在表面上好像不受外邦人的这些律法的控制，但是他是受基督的律法的约束哈。然后他说，我像软弱的人就当做软弱的人，就是指那些信心和良心软弱的人，他们可能有很多的顾忌，对一些不是基要的事情啊，他们有的时候过分的敏感。所以譬如说保罗呢，他呢如果有必要他愿意吃素，他说他自己是吃肉的，但是为了别人的软弱，他就甚至吃那个祭过偶像的食物。很多人说哎呦这是不洁的，但是保罗他说我愿意吃，为什么？不然的话别人如果成为绊倒，就如果这件事情成为别人的绊脚石，那么我愿意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哈。所以他是减轻，他为了减轻别人对福音的这种抵抗力阻力，他就迁就他们的软弱，尊重他们所拘泥的一些事，把他个人的喜好降低，降降服在一个大前提，他的大前提是什么，就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所以在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对象也可能是你料想不到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在传福音的在宣教工厂上有一个很兴奋的地方，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你甚至不知道是谁来接你啊，这个族群这个群众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常常我觉得很兴奋，不管是教育程度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管跟你有什么样的距离，他们都是神所深爱神渴望要拯救的对象。我记得几年前大概有五六年前，我在长白山，在东北的长白山的角落一个村庄在那边做培训，他们 那个几个教会的联合的培训，来了大概将近200人哈，100多人了，在一个大的谷仓里面哈培训，很冷的，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结果呢，就开始唱诗，我就发现他们没有这个字，也没有诗本，大家就跟着唱那个，只要那个带头的说，我们现在唱什么，譬如说唱古旧十架。啊，大家就十字架就开始唱起来，一节一节的，还不是说只会唱副歌，哇，他们唱了45分钟，我坐在后面，他们有个房间哈，他说你，我们那时候刚到，然后他说老师你休息啊，我坐在后面就听他们，然后我就看没有人翻诗本，那当然在乡村更没有这种 PowerPoint 的设备，唱完了，唱了45分钟以后就开始，那时候开始培训，那天我讲的是罗马书第8章。我就说请翻开圣经，我们念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10几节哈，就我开始念的时候大家跟我一起，可是他们没有圣经，哎，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他们都会背了罗马书第8章从头背到尾，哇，然后我就称赞他们，我说哇，我说你们很厉害，你们的传道人这个训练有素哈，把你们训练的又会背诗歌又会背那个圣经哈，真的是我们的榜样哈。后来到了休息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就跑来跟我讲说，哎呀老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跟你讲哈，他们是不识字的，不会读的，他们都不认识字，所以他们非得背不可。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哈，就是说不得不的，他们非得背不可。然后呢，后来我就注意到，确实我已经忘记了，所以我在接下来的培训，我就会注意到我用的字，不要用成语，习惯了，我们这个中文系毕业的就是职业病，特别我这个做了一辈子的编辑哈，咬文嚼字，所以我就很喜欢用成语，很喜欢用一些甚至一些例子，其实是会不知不觉跟他们的生活有太大的差距，他们很难体会到这个句子本身的那个 power 那个力量哈，所以我就知道说我是像一群跟我的在教育程度生活的环境有很大差别的一群受众在跟他们讲道哈，所以我马上就会调整，因为我发现如果有时候不小心一个成语出去，你从他们的表情就知道他们不懂了，你就可以看出来，你就可以晓得，所以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保罗要像各式各样的，你像什么样的人，你在长白山上你就做一个像长白山的当地的牧民或是当地的农民他们的那样子的人啊，那么我们同样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文化基督化，然后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把基督融入到我们的文化里面，所以保罗他迁就福音对象的风俗习惯也是为了唯一的一个原则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比较容易的向福音打开他们的心，所以最后呢我的结论就是保罗的那句话，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问你们什么是福音的好处，我们中间的人得了没有，我们基督徒应该已经得到了，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深刻的体认，就是福音不只是救恩让你将来免于下地狱被火烧，将来你可以上天堂，不是，不只是那样，福音是现今的一种救赎，今世的祝福。像我刚才讲的那个非洲的那个女孩子，you know, 福音对她来说就是现在马上生命的改变，她能够脱离那种罪恶的生活，马上她能够做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哈。所以是每一天我们有了福音人，是每一天我们可以得到神的供应，接受神的引导，神的安慰只是扶持，这些都是我们已经享受的好处，是算都算不完的哈。那么这里说我们要与人怎么样同德，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字是什么，同，你要 share 你要分享你所得到的，你不能够独享，要让别人也有机会享受到这样的这么大的福气，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像我刚才讲的都像保罗一样有这样子一种侍奉的呼召，但是传神的福音就是没有人能够避免的，所以你不要，你不一定要做全职的传道人， 或是宣教士，或者是主日学的负责的同工，但是你要做一个全，你不是全职，但是你要做一个全心全意的工人。所以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神的全职的工人。所以主的工人的职分是什么？就是要与人同得好处，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要分享出来。所以有一位布道家叫 Cliff Knishler，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的人哈，我们都好像是经过一个链子，是有许多的环节连起来的，最后就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什么意思？一个人他不信主的时候，他可能有一天碰到一个人，碰到他的同学，好，他的同学跟他讲说我是基督徒啊，然后这个同学也许介绍一本书给他读，所以你读读看，给那出信的人或者是不信的人的一本福音的单章啊，小册子啊，或是一本书。然后呢又有下一个环节，好，也许他因为这个室友或者这个基督徒，他又认识了一些其他的基督徒，受他们的影响。然后呢也许其中有一个人说，哎，我送你一本圣经好不好，哎，这个圣经又变成一个环节，他开始读这个圣经。后来呢他的室友把他带到教会来，哎，他开始认识教会里面的人，开始认识传道人，然后呢也开始参加团契，团契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最后呢也许在一次的布道会，在一次牧师的讲道中间，他决志信主了。所以可以知道他最后的信主之前，他经过了什么，一大群人，我们形成了一个链子把他绑住了，这个福音的链子，最后就把他最后他就得到了与我们同得这个福音哈。所以我不晓得你是在福音的这个链子的哪一环，也许你是站在最前头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个机会，不管是你的室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隔壁的邻居，或是你的亲戚，都我最近决定说我明年要回东北去看我一个亲戚，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他们就请我吃饭，吃完饭就散了，我就想我从来没有跟他们传过福音，这一次呢我一定要坚持，我请他们吃饭，吃完饭他们就得坐下来等着，我要向他们传福音，我要跟他们好好的谈一谈福音。因为这个过，因为我知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也许没有机会了，我就错过了那么多跟他们吃饭的机会。所以也许一顿饭 OK， 一个小小的邀请啊，送一本书，或者是一次的关怀，一次的慰问，一个电话，或者你发的一个微信的一个信息，一个很暖心的一个信息，都可以成为他信主的这个环节的里面，这个链子里面的一个环节。然后经过时间的累积，慢慢这些就会联合起来，它就串起来，最后我们就造成一个新的基督徒。所以很多有些基督徒说，哎呀，我这辈子都没有带领人归决志祷告信主哈，我好像传福音失败了，我将来到天上我一颗这个冠冕上一颗珠宝都没有。这是错误的看法，因为我刚才讲过，一个人信主他事前已经融合了许多人的努力，许多人的带导，也许是一些书，许多读了许多的书，听了很多人的见证，最后水到渠成。所以我相信你们中间每一个人也是，你很少是再次布道会你马上举手决志，是很多的人慢慢的带你做见证，给你看到一个基督徒的榜样，吸引你。所以在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机会。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向人传福音列入到你人生的规划里面。当我们在规划未来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要这个想要这个，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整个的有一个基础，你的一个大有一个大的目标在下面做基石，就是你要就是传福音。所以我看到你们教会很高兴啊，你们有一个新的牧者马上要来，然后有教会有一番新的气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机。看你们找牧者找了这么久，我们都着急了哈，也常常为你们带祷。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有牧者，但是我们的牧者他要干嘛？他要牧羊啊，羊群在哪里？你看看你的旁边的前后左右有很多的空椅子，牧羊人哈最大的痛苦是无羊可牧， 就那么少养几只，那么你就说，哎呀，我们有牧羊人了，要我们的牧羊人，那是他的责任，他要出去到街上去，最好是不是偷羊哈，就是去抓羊，他要去，他应该是他去找羊的，他去把羊都从街上给拽回来，不是的，一个羊圈有多少羊，是怎么样？是不是靠牧者出去买很多的羊，去别人借一些羊？不是，是羊生羊，对不对？你的羊生殖力很强，这个牧羊人很快就有一大群的羊来牧羊。这个羊生羊就是什么？你们要生属灵的小羊。你看那些空椅子很多啊，特别前面几排啊，特别的空啊。有些人是不得已要坐在前面的哈。那么，这些空椅子就是什么？就等待你们生的属灵的小羊来坐在那里。所以我们中间大部分都是老基督徒，不但是年纪老哈，我不敢说是年纪老，很多年轻人不服气哈。但是我们已经都是信主一阵子了，大部分的人，到底有几个是刚刚信主的？是我们中间的人带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哈。所以我们的角色就是我们要忠于神的托付。大使命里头讲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你们是谁？不是牧师啊，不是宣教士，是所有的信徒。你们要传福音，这个责任是给你们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哈。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神要我们担任他的使者。你也许不晓得神究竟用了你多少次做那个最初的那一环，或是中间的那一环，或是最后的那一环，但是到了天上以后，你就知道，哇，原来那个人最初是因为我给他发了一封信，我给他送了一张慰问卡，他最后才信主的。那个时候你就心里充满了感谢，因为你会想到，神竟然用了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器皿，神用了这么平凡的方法，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让我在一生中间我影响了一些人，我改变了一些人的生命。所以不管你是做那个栽种的，你是做那个浇灌的，但是最后收成的是耶和华在天上收成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照着神给我们所量的界限，神给我们杯中的份，神给我们的恩赐，你不同的恩赐，然后我们要用这个恩赐还给神，用在福音的工厂上。所以我但愿以后有机会再回来的话，我希望看到一些空椅子上都有一些新的脸孔的羊群。所以你们不只是需要一个牧羊人，你们需要更多的羊群，然后彼此的造就。因为一个教会如果没有传福音，如果没有宣教的事工，这个宣教不是宣教士去做，是你们的工作。如果大家不传福音，这个教会是什么？就好像一滩死水，变成一个俱乐部。你知道它没有新的水流下来，这个死水久了以后会怎么样？会臭了，互相彼此斗啊，就变成臭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不断有新的血来加入我们，新的水，新的羊来加入我们，这个教会才是讨神喜欢的教会。这个教会才是我神心目中的真正的教会。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保罗的话来勉励我们，让我们晓得，主啊，我们做一切事情，我们有一个总目标，我们的人生规划里头有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的 Google Map 里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地，就是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天父，谢谢你保罗给我们的勉励，让我们看到我们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环节的一部分。主啊，不管是第一环、第二环、第五环，或是最后一环，主啊，求你让我们有立下这样子的心志，主啊，为了你的国度，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得蒙福音的好处，主啊，我们愿意摆上，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主啊，我们愿意做一个有弹性的人，随时随地，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都愿意向人传讲你的福音。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因为这是你交给我的，你交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这是我们不做都不行，因为我们是不得已的。不管我们甘心不甘心，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让我们忠心做你的仆人，相信 你必有奖赏。主啊，当我们看到许多人因为我们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主啊，那是何等大的奖赏，何等大的快乐，真是很难以形容的。感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